西方音乐史是否就是我们从教科书上学到的那样？西方音乐史是否只有一个版本？对于这些，你是否有过质疑呢？让我们带给你不一样的内容，古典音乐意外史。
古典音乐意外史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老威。在本期古典音乐意外史中，我们将继续讲述贝多芬的秘密。贝多芬在贵族社会中的地位如何？贝多芬出生在欧洲封建旧体制时代，当时的音乐家完全是个服务者的身份，类似于佣人受雇于贵族或者教会，当然还有那些类似于游吟诗人的角色，他们一般居无定所，四处流浪，在酒吧餐厅驻演，他们的音乐或许有惊鸿一瞥的高光时刻，但注定只会留下只言片语。因为在留声机、广播这些媒介发明之前，音乐无疑只能是现场消费，所以贵族们按照自己的实力来供养乐团，就如同雇佣多少佣人为他们服务是一个性质。实力雄厚的贵族手下的乐团人数多一些，不那么有钱的贵族自然会量力而行。海顿爸爸的 boss 埃斯德哈吉手下的乐团乐手们就仅仅只有15人，当然这比他面对的人生第一支乐队，也就是慕尼黑叔叔家的管弦乐队乐手只有7人还是强多了。到了王侯一级，一般会拥有自己的剧院来消费最豪奢的音乐作品歌剧，所以最少要拥有20人左右的大型乐团了。当然乐手们身份很低，是跟门童厨师一样等级的佣人，甚至他们还不如理发师，因为在当时会编剪发的理发师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群人。贝多芬的时代可以说是亲眼见证法国大革命的时代，他30岁那年，世界进入19世纪，风云激荡的时局还在继续，社会制度和人文思想在激烈的变化着。少年贝多芬是波恩宫廷管弦乐团的一员，自然也是仆人身份。21岁来到维也纳，从此他终于不必再像仆人那样四处度日了。维也纳的社会文化环境比波恩要进步一些，作为钢琴家是个颇受欢迎的身份，通过到贵族私宅里去演堂会，教贵族千金小姐、伯爵夫人们学钢琴，都是可以维持生计的。不过当时的贝多芬还是梦想着有稳定收入，所以他也动了去给拿破仑弟弟做宫廷乐师长的念头。有心的维也纳贵族们挽留他，决定发给他年薪，受此恩惠的贝多芬这才没有再次成为他人的佣人，而是留在维也纳享有固定收入了。此外，在海顿、莫扎特的时代没有出现的事情，贝多芬赶上了，那就是会有丰厚报酬的提现工作，美其名曰就是把自己的创作题目献给某个贵族或者富裕的朋友，而被提现的人往往会回赠一份丰厚的报酬以表感谢。所以贝多芬在当时的贵族社会比起莫扎特、海顿来讲要幸运一些，他不再是仆人，更准确地说他应该算作音乐门客吧。你想穿越回贝多芬的时代吗？如果有穿越这样的机会，能使你回到贝多芬时代的维也纳，听我的，千万别去。 因为不出3天你就会后悔的。支撑起现代文明社会的一切基础设施，那个时候都还没有。照明靠蜡烛，水是需要自己用铁皮桶从深井中自己打出来，然后再自己挑到住所的屋内。如果不幸你赶上一个4-5层的房子，自然会很麻烦，所以当时的房租价格是跟楼层成反比的，一层价格会比较高，楼层越高而价格反倒越便宜。那个时候也没有下水系统，晚间的排泄物都只能搁在屋内，女佣们没有谁会为你拎到楼下，而是直接从窗口往街上倾倒，街道清洁工再将他们冲到街边的侧沟里，到半夜再把猪放出来把他们吃掉。在这样的卫生条件下，瘟疫滋生是很常见的事，所以婴儿的夭折率是很高的，能长大成人足以证明自身的体质是多么的棒。贵族的交通工具是马车，穷人也基本只能靠2条腿了。维也纳被城墙围绕着，进出城都要通过关隘排查，其实大多数人一辈子哪儿都不去，只在半径不足1公里，也就是800米左右的圆形城内生活。城内还有宫廷供王公贵族们居住，从一头缓缓踱步走向另一头用不了20分钟。这样的生活空间对于大多数平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平民很穷，几乎没有娱乐生活，剧院是宫廷和上层人士的专属，所以平民的娱乐只有散步，边唱边跳，边吃边喝，酒醉之后就去睡觉。供平民光顾的便宜酒馆和饭馆此时已经出现了，里面有要价不高的乐师们为平民的演奏。酒因为没有防腐剂而不能长久保存，开瓶之后如果不在短时间内喝掉就会变质，所以当有新酒进到店里的时候，往往酒馆的老板会在门牌上挂上树枝，表示新酒已到，快来品尝。贝多芬具有博爱的理想，不过听他音乐的人却不是这些小市民，而是那些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。了解完这些，你还愿意穿越到那个时代吗？本期贝多芬的秘密暂时就讲到这里，索取本期节目背景音乐曲单请关注知乐古典音乐微信微博，我们将在那里为您提供索尼精选 Hi-Res 高品质正版音乐下载途径。索尼精选 Hi-Res， 开启您的高品质音乐生活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